我將時間交給曾慧芳姑娘同佢正道。
弟兄姊妹晚安。今年的夏令會主題呢是信仰就是生活。我會在這四晚的聚會當中呢就分享試下呢分享三個聖經的人物他的一些的經歷同埋耶穌一個的比喻。咁四晚我會係咁樣分配啦，透過啲四晚嘅訊息呢我哋嚟去思想一個基督徒必然係應該讓信仰呢嚟到係主導住我哋嘅生活，喺生活當中我哋嚟到係去經歷神遇見神。而今晚呢我就會同大家呢睇創世記嘅一個嘅人物佢一啲嘅遭遇。我們來看創世記第28章，創世記第28章第10節，我們會看到22節，創世記第28章，創世記第28章，我們來看第10節，我們會讀聖經讀到22節的，創世記第28章第10節至到22節。咁如果找到嘅呢我哋就一起嚟讀呢幾十多節嘅經文啦，我哋一起嚟讀第10節開始。雅各出了別士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卧睡了。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卧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裡去我必保佑你，令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站在這裡，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飄遊在上面，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拔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故事的背景是雅各刚刚呢开始他一场的流浪天涯的可以说是亡命的旅程，离开了别士巴要往北走去哈兰，投靠呢其实对雅各来讲是素未谋面的舅父拉班，要去到哈兰其实是一条很漫长的路来的，大约有460公里一条咁样嘅路程，按当时嘅环境咧，要用脚嚟到去走路咧，相信咧都要花十几日，然后先至可以去到。从咧头即系如果我哋见到吓头两晚发生吓，即系唔系应该咁讲即系如果你计一计咁样嘅时间咧，即系呢一刻嚟到咧，圣经话佢咧耶稣呢一个嘅路斯荒野这个地方后来就改了名字就叫做巴特利。如果计下这些这样的时即地点的距离呢应该呢就是他离开了家园头两晚的 发生的事。这次的行程，雅各的心情呢是很复杂的。创世纪第25:27形容雅各是一个什么的人呢？圣经说他呢是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咁即係可见呢，雅各呢係一生呢都係呢即係唔係咁鍾意呢係出外嘅。佢喺母亲嘅膝下长大，但而家呢佢係要呢逃亡呀，离开自己嘅即係最熟悉嘅环境，露宿荒野。相信是他生平少之又少的经验来。离开家庭，离开母亲的荫庇，孤零零这样来到向着远方来去走。走到路斯荒野了，其实真的已经很疲乏，很孤单，没什么的选择的余地，要继续的向前，不过已经很累了。於是聖經告訴我們，他就求其地撿起一塊的石頭就當枕頭，就在那裡呢就睡覺了。淪落到這樣的地步，我們有時覺得雅各即都不抵可憐的，是不是？如果你讀聖經，你一定會很認識雅各的這個的人。讀聖經讀創世記的時候，你一定會發現雅各是一個很狡猾很奸狡的人。自细就以为咧运用自己嘅小聪明啊，咁咧就咧想咧系抢走咧哥哥嘅呢一个嘅长子嘅名分啊，用咗好多嘅方法，红豆汤啊呢啲，我相信我哋咧吓，即系都经常读圣经嘅时候都会啦吓，读到嘅即系事迹你会见到佢就系咁样嚟到咧欺骗佢哥哥啊，最后更加系欺骗埋佢嘅爸爸，终于俾佢骗取到长子嘅祝福啦。大家可以呢你去睇到呢創世記27:就係呢一段嘅經文，講到佢點樣嚟到欺騙爸爸呢，嚟到奪取咗呢長子嘅祝福啦。但係最終招嚟嘅就係哥哥以掃嘅懷恨啦，揚言喺父親死嗰日我就要報仇㗎，殺呢個細佬㗎啦。但係呢媽媽又知道哥哥咁樣嘅即係報仇心理喎，所以呢就速速咁樣呢就呢打發雅各呢，就名義上就係去舅父嗰度娶一個門當戶對嘅妻子。但係其實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知道呢一次嘅行程實質上係一場嘅逃亡嘅旅程嚟嘅。我哋唱一首嘅詩歌《奇異恩典》。詩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呢就曾經講過一句這樣的說話，應該是一番這樣的說話。他說當我們到達了天堂的時候，我們將會有三方面的覺得會很驚訝。第一個驚訝的發現就是呢，我會見到一些人呢是我沒有想過在天堂會見到他的。就是有些人我覺得這樣的人耶稣都会救佢嘅，即係上到天堂嘅时候，乜你会喺呢度嘅咁即係可能系你嘅仇家都未定吓，乜佢会喺天堂嘅咁样吓，即係第一个惊讶。第二个惊讶嘅发现就系、你揾唔到你以为可以见到嘅人，咁就真系大件事啦吓。翻咗教会好多年吓，我谂住佢应该吓，即係都跟住我哋一齐夏令会咁多年啦吓，咁应该系基督徒啦啩。點知在天堂見不到他，原來他未清楚得夠。第二個令人驚訝的發現，第三個驚訝呢也是最大的驚訝，就是發現我自己竟然在這裡，在天堂。弟兄姊妹，當我們讀到雅各的生平的時候，或許我們都會曾經有驚訝，就是為什麼一個這麼狡猾咁奸诈嘅人竟然会成为上帝所揀选嘅仆人会唔会咁样諗过啊？点解会系佢嘅呢？点解佢会系一个即系名列喺圣经里头一个要我哋效法嘅一个榜样嚟嘅呢？我相信我哋都会读即系圣经嘅时候呢，往往都会喺好多嘅圣经人物当中，我哋会睇到好多嘅惊讶。不过即系翻转头去谂，我哋其实虽然都唔会识得了去解答呢一个嘅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另一个角度去反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懂得，都会要这样问一下自己，我又算什么呢？但是上帝都拣选我，我这个罪人其实都不好得雅各多少的，不会善良得他多少的，即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条件呢是感动上帝垂青的，但是今天你和我都蒙恩，所以我们只能够讲就是一切都是唯独恩典。方莫金泉在3月1号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我们所处的地位呢是一个戏台，你和我都是在这个台上面是表演着上帝的荣耀、恩典和权能。当我们读雅各生平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今天去选刚才即是我们一起读的创世纪28章的这段经文，雅各这一段的这么特别的经验，我们读到他在路斯荒野上面所梦见的天梯这件的事迹，一会我们会继续去留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在这个舞台上面雅各的经历是告诉我们听他对上帝有一些的发现，亦都是我们一生是不能够忽略的发现。我们说信仰就是生活，到底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需要什么的发现，以致到我们的生活能够是更加多经历到神的同在呢？我们试试就慢慢来去留心了。雅各第一个的发现是原来自然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世界，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能够全面看得晒，而且凡人时时都会忽视了或者忽略了这个超自然的世界和这一位掌管天地的主宰。在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这一刻好像突然间蔓延这样醒觉，天地间有上帝有神的存在的，他就是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天梯的异象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看不看到，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很多年，我们都可能呢同不信的人都差不多的，好像刚才宝玲姊妹讲到即是日日这样呢搭地铁，看到的都是前面人的背脊，是吧？即是我们肉眼和那些不信的人有时候我们呢看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不过属灵的这个的世界，无论我们是不是时时都看到或者我们都看不到，无论我们醒不醒觉或者我们愿不愿意去寻找，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早已经存在。在1968年有一架飞机就将要在这个纽约机场降落，当时就机长机师就发现飞机的那个降落系统失灵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辘走不到出来，哇，即是飞机降落的时候，将要降落的时候辘走不到出来，真的很大件事。咁當時呢飛機師呢就立即呢就通知咗呢地下嘅機場呢就控制塔話出現咁樣嘅事，就機場呢就要有準備啦咁樣。當時呢成個嘅機場呢都非常之緊張，跑道呢就預備曬呢啲消防車啊、救護人員啊，成條跑道呢就已經噴曬泡沫，因為呢如果飛機呢落降落嘅時候冇碌咁樣咁就唯有靠嗰啲嘅泡沫呢咁樣嚟到去滑行啦咁樣。咁而飛機師呢亦都係喺空中呢就不斷咁樣呢就將個飛機呢就盤旋，目的呢就要用盡曬啲油，飛機上面越少油就越好，因為降落嘅時候呢萬一有啲咩嘅即係衝擊嘅時候呢引致到又著火啊，咁就少油呢就可以即係希望唔會爆炸啦咁樣，咁大家呢都好緊張。跟住呢機長呢就喺呢個時候呢就藉住呢揚聲器呢就向所有嘅搭客嚟到 報告當時的情況。飛機裡頭大約有百多個的乘客，而機長呢就用很鎮靜的聲音來到是向當時的乘客就講述到呢飛機故障 的情況啦，我們將要降落 緊急地降落啦，就要求所有的乘客都降落的時候大家就要將個頭放在兩膝膝頭哥的中間，咁然後跟住就講解呢飛機降落之後大家就要盡快呢好有秩序咁樣呢立即咁樣呢就滑出機艙免得呢飛機降落嘅時候引起爆炸就造成呢有人命傷亡咁樣即係雖然機長呢係好溫柔啊好鎮靜嘅聲音咁嚟去講解呢一件事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係當時嘅乘客聽到咁嘅報告你怕不怕、真的當時有人大叫、有人哭、真的很害怕突然之間、即沒多久全場都靜了、因為還有一分鐘飛機就要降落了、很多人可能他的心裡頭在想這一分鐘可能就是他人生最後的一分鐘、就是這個時候機長又再在揚聲器那裡呢就向乘客發出報告他說什麼說話呢他說各位乘客根據國際航空協定在日內瓦簽署的法案在這個這麼緊急的關頭如果各位乘客有任何宗教信仰請你現在就開始向你的上帝禱告啦祈求你的上帝保護我們這一班機能夠平安降落結果全場的人都靜了大家都在這裡默禱向他們的神來去祈禱有宗教信仰的人就祈禱了後來飛機降落了雖然飛機呢是有即毀壞得都挺嚴重不過呢那一次呢都很慶幸就是所有的乘客都是平安地離開了機艙沒有人受傷而這段新聞呢也都很快就被人遺忘了航空公司和機場也都呢如常地運作大家都好像呢將這件事忘記得一乾二淨好像沒有發生過事一樣隔了沒多久有一位的乘客呢當時的在飛機上面的一個的乘客就打電話來到航空公司那裡就查詢機長在降落之前那一分鐘所講的報告他很想知道那個什麼在日內瓦簽的那個什麼航空協定什麼國際什麼什麼秘密的協議到底是什麼時候簽的為什麼我回家查來查去都查不到這條的條例的咁航空公司就俾佢一個答覆，就係、是、不予置評，無可奉告，就係咁樣就答覆咗佢。我相信今日如果你上網去查，你都揾唔到呢條秘密嘅 協定。人好奇怪，係到危急嘅時候，先至會想到、可能有神嘅存在嘅喎、是到呢即係咁喺呢一個嘅危在旦夕嘅時候人呢先至會呢去祈禱㗎中國人有一句係咩臨急就抱佛腳係咪唔信耶穌嘅人佢哋會咁樣做哎呀但係有陣時連我哋基督徒都會咁樣㗎當一切都似乎呢係你能夠掌握嘅時候一切都係操控咗喺自己嘅計劃裏頭冇失控嘅時候我哋就會覺得祈禱係點呀可有可無即係彷彿好似呢神你喺咪度都冇所謂咁樣有冇存在都唔係咁緊要於是我哋就會生活平淡啦我哋又會呢喺個信仰嘅追尋上面呢或者我哋經歷神啦靈修呢啲一切嘅嘢我哋就會馬馬虎虎話就話信靠神但實際上呢我們都都是很理性我們話信仰就是生活弟兄姊妹到底信仰有沒有主導住我們每一日的每一刻的生活的呢 有人曾经去问过一位嘅老牧师，佢同佢讲，佢话牧师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咧，即系等到危机四伏嘅时候，我先去揾神吓，我都好想咧，随时随地咧都感觉到咧啊，洞察到啊神嘅存在吓，但系真系，其实都属灵嘅嘢都系好难捉摸嘅吓。即係我好難嚟去經有呢啲經歷，你教下我啦，點樣嚟去咧，時時都觸覺到咧上帝嘅存在咧，咁嚇，咁呢個這個嘅年輕人咧，佢問呢個問題咧，即係老牧師咧就點答佢咧？即係老人家咧有陣時講嘢真係好有智慧，唔使講得多嘅嚇，即係講兩句咁你就點好似點通曬我哋啲任督二脈咁樣嘅咯嚇。咁佢講咩呢？佢話把時間把你所遇到嘅處境化成機會，把思想化為禱告，就係兩句說話，即係點呀咁樣。咁呢個弟兄呢，佢就話我唔係好明喎，牧師。咁牧師就解釋呀，簡單嚟講，我哋每一日生活譬如我哋都會有好多嘅遇到好多嘅事情，都會令我哋呢係即係牽動住我哋不同嘅情緒。譬如翻工，你遇到有同事射博，咁你會點啊？哇！即係你就梗係好激氣啦，係嘛？即係好想砌佢啦，係嘛？即係咧呢種憤怒，即係又或者放喺心度咧嚇，咒佢啦咁樣嚇。你可唔可以將呢個情緒化為禱告咧？向神傾訴咧？遇到工作唔順利或者你眼前嘅事咧令到你憂心重重，你可唔可以即刻就將你呢個憂慮化為禱告咧？每一日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思想、好多嘅思緒、好多嘅情緒好多嘅愁算，其實你都可以當上帝就係你嘅好朋友你嘅好同事咁同你一齊伴你同行嘅，你就將呢啲帶到禱告裡頭。你唔需要等到翻屋企晚禱嘅時候先至慢慢嚟去祈禱，你知道翻到屋企咧，咁你又唔記得咗噶啦或者你又攰啦天父聽日先再講啦，咁我哋又收線噶啦嘛，係嘛？咁你應該係即刻就係將你嗰個嘅思想就係隨時隨地化為禱告你一定會發現神係無處不在嘅。弟兄姊妹，有人咁樣形容。神或者上帝同我到底距离有几远呢？其实是一个祷告之隔。上帝同我们的距离是一个祷告之隔。好可惜，我们真的不懂得好好地来珍惜将我们的思想化为祷告。这个年轻人听到牧师这样讲呢他说我明白晒了，这样咁我会努力咁去实践嘅咁样。咁后来佢返到屋企嘅时候呢，佢就突然间发现牧师就解咗一半，有一半冇解喎。牧师淨係叫我哋即係教我把思想化为祷告咁。咁头先仲有一句嘅，记唔记得係咩呀？将时间将你嘅所遇到嘅处境係点呀？化成机会咁。呢句仲圓喎，仲難明喎，唔記得問添咁嚇。咁啊，算啦，你知道我哋基督徒就係咁噶啦，有陣時聽完一堂道似明非明咁算啦，咁就算咗佢噶，冇咗件事噶嚇。咁啊，佢咧就覺得努力咁去學將呢一個嘅思想化為禱告啦，咁樣另外一半有得睇啦，咁樣嚇。咁直到有一晚，佢放工啦。走到去巴士站嗰度要等巴士啦。點知呢等巴士嘅時候即係去到呢個巴士總站嘅時候，明明睇住個巴士嘅司機係望到我㗎啦，睇住我跑㗎啦，點知呢佢就走我哋成日都經歷呢啲事係咪，我真係覺得佢係睇到我㗎咁樣肯係要走咁樣，咁梗係好激氣啦，係咪又好無奈啦，又要等下一班車呢，又要等成下廿幾三十分鐘先有第二班車。咁在这个半个钟头里头，那晚又特别大风特别冻，起初他都很不开心，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浮起牧师那番说话了，将时间将你所遇到的际遇化成机会， 把思想化为祷告。他就开始想，不如我就试下在这半个钟头，在这个巴士站那里，就在这个的时间，这半个钟头是一个的机会，我就留意一下、就是巴士里头的、巴士站的、环境、留意一下那些等车的人，看看到底有什么机会啦，这样、于是他 就安静了下来、慢慢就在那里留意，看看那些人等车的时候那些的、情况、有些人呢神情都很呆滞、明明放工应该很开心才对的、但是还是呆呆地的、他又留意到、有些人是一班同事一起呢是排队，就是行到埋嚟巴士站排队、但係大家唔会傾偈㗎喎，大家呢識㗎喎，大家都揸住个手机喺度望住自己嘅手机㗎喎，唉真係多么远、又这么近咁、即係到底、到底我哋係近定係远嘅呢咁、即係其实佢发现原来即係人际嗰种嘅嗰、那个嘅距离係咁样㗎喎、他又留意到有些人谈、电话、真的呢、很燥的、听得出都是家人打来的了，但是你看到他很没耐性地去答人的、他一直这样去留意的时候、他又发现有些人过马路，哇真的呢好像拿 条命去搏的、其实等一阵间红绿灯就已经是、过得马路了，但硬是喜欢是这样要冲的、就是拿条命去搏的。当他一路咁样留意留意嘅时候，佢一刻佢突然间谂到，其实街上嗰啲嘅行人，佢哋嘅行为就好似一面镜咁样，让佢睇到平日生活嘅佢，其实都系差唔多，系咁急躁、咁忙乱、咁冇喜乐，咁咧吓同人保持吓咁样嘅距离，屋企人打电话嚟问一下。哎呀，今晚上有咩偷？哎呀，是但啦，咁啊，及时嘅吓，即系同屋企人倾电话都吓咁燥嘅吓，嗰、个就系我嚟噶啦。佢突然间谂到巴士搭唔成吓、要佢留喺呢个巴士站呢半个钟头，原来真系将呢个处境就让佢化成经历神嘅机会，去经历到神嘅光照同埋神嘅提醒。弟兄姊妹，其实生活每一件事都有上帝的足迹，经历上帝并不是一些很抽象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等到大难临头啊，就是很危难的时候啊，就是经历死里逃生啊，然后我们才觉得神与我同在，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是一个机会，每一个际遇我们都可以来去向上帝祷告，是一个向上帝祷告的话题，能够在那里来去与上帝相遇。雅各梦见天梯，让我们发现，让我们要肯定上帝是存在。雅各梦见天梯，也都让他发现上帝不单止存在，而且是与他同在。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的上半节，第十三节上半节圣经话，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你留意一下啲细字，或作站在他旁边。神就同佢讲：我系耶和华，你做亚伯拉罕嘅神，亦都系以撒嘅神。提佢，我曾经向你嘅祖父亚伯拉罕显现，又向你父，亦都系你父亲嘅神。而家我亦都会主动咁样嚟与你同在，祝福你。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举头三尺有神明，而雅各呢一刻他是经历不单止这位的上帝是在天上，他更加是在他枕头之上，是站在他身边。人在患难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所遇的苦难是最凄凉最大的患难，落在苦难当中呢，人又会总是觉得呢怀疑呢、自己好像被神离弃了这样的、父神你是不是不再在乎我的呢这样、雅各逃亡来到这个路斯荒野呢， 我们可以很了解就是这一刻其实他真的感觉到人生真的步入一个最低谷最孤单的时候，但是在他最孤单的时候上帝出现在他身边，而且向他来到是履行当日他向他的祖宗所立的约，现在上帝也都鼓励他，我会保护你，我应许我会与你同在，还答应会带他回到他家。上帝对雅各来说这一刻他很深的体会，原来这位的神并不是高高坐在天庭远离人间，他是站在我们身旁，随时都乐意与人共话与人同行。所以你看到雅各一醒来即是一觉醒来了，你看他有什么反应。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研究希伯来文学者呢就告诉我们知呢，这一句的经文呢那个文法呢是很有趣的。它有趣的地方呢就是整句的经文呢个最重要的那个强调呢就是我这个字。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解释得全神一点，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竟然不知道上帝在这里。这种的文化的重点是放在我那里，就是说我竟然懵闭闭，我竟然一直都当这个神没有到，当他死的，但是其实不是，其实是我懵的，其实是我呢一直都看不到他，原来他一直都看着我的，我竟然懵然不知是我蠢。于是你见到雅各就呢醒来呢，他随即就有一个的发，可以说呢发出他人生第一个的向上帝的祷告。啊，我们试一下来看一看呢他怎样祈祷的。第二十节至二十二节，我们再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啦。第二十节至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啊。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读完了这个祈祷，你有什么感受？他的祈祷是不是很自私，很功利？今天如果呢我跟你说，哎呀，即我真的穷到窿的，我问你借钱，你一定要借给我的，以后呢即我没有饭吃，你就请我吃饭，我没有衫着，你又送几件给我，每月呢就给一万几千给我使，我日后有钱呢我会还你十分之一，呢即我就当你是我的老友了。请问如果我这样跟你说，你要不要我这种老友？一会散会立刻请传道人，下年不要请他来讲道了，是吧？我们不认识这些人，避之则吉，是吧？好奇怪，雅各这个祷告上帝是照单收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上帝知道他就是雅各了，雅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雅各的真我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用他的真我来去祈祷，他什么都要找住的嘛，是吧？找什么都要，什么都要得到的嘛，什么都要占人便宜的嘛，现在 面对着上帝祈祷他都要拿上帝便宜的啦，这个是很正常的，雅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帝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来去认识我们的。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多人以为我要几敬虔，我要呢做到很完美，无瑕疵这样的祈祷，上帝才会听。 太有啲琐碎嘅事啊，日常嘅生活，即系呢啲太琐碎啦吓，咁啊，即系唔使祈祷噶啦吓，我自己搞得掂噶啦吓。咁我啱啱同啊，即系老公啊，同老婆闹一交啊，闹完个仔咁翻嚟教会，咁唔使为呢啲事祈祷嘅，呢啲俗世嘅吓，就唔使噶啦吓。又或者，哎呀，即系。突然间加人工咁样吓，咁啊好开心，咁亦都唔使祈祷噶啦，咁样吓。我哋好多时候会识得会将呢啲嘢逐样分开吓，呢啲系属灵，呢啲系属世吓，我哋分得好清楚。我哋会觉得我哋咧属灵嘅事，我哋就要咧吓做，即系用翻属灵嘅态度咁嚟到系去面对吓，咁先至系合神嘅心意嘅吓。结果我哋慢慢咧，我哋就会觉得即系要好虔诚。好純正，咁我哋嚟親近神呢，我哋先叫完美，我先有一種好滿足嘅感覺，其實日以為自己咁就好滿足神喎，其實係滿足自己嘅感覺嘅啫。但我哋諗下，其實呢種嘅諗法就好似一個人患病就唔去睇醫生，等到好返嘅時候先去睇醫生，咁就差唔多，其實係好唔合邏輯㗎喎，係咪？我哋嘅父神係要聽咩嘅禱告呢？佢是很看重的，是一个真诚的祈祷，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不会轻看。雅各的祈祷，没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他很不成熟，是吗？这样的祷告这样都可以的，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就是毫无造作这样，毫无矫作，毫无掩饰地来到神的面前。这一刻他的心灵里头，他最介意的、最担心的，就是他没有安全感嘛。他觉得他需要就是我失去了的东西，我希望将来得返晒嘛。我离家出走，我希望我将来能够返屋企嘛。这是他心灵里头一个很真实他的忧虑、他的恐惧、他的那些需要。他就全盘这样来到是向神来到是去表达，不是做戏，不是扮演虔诚，他真是很真诚地来到去投靠这位的神。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会跟我们的生活脱节的呢？我们说信仰就是生活，出得这个题目的就肯定我们时都觉得自己信仰和生活脱节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常提自己信仰就是生活，这样为什么信仰和生活会脱节的呢？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仍然想扮演一个有属灵体面的角色。现实生活我们有一个舞台，在教会生活又有另一个的舞台。我们忘记了耶稣曾经很痛地斥责假冒为善是罪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心灵里头是有什么需要，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怎样的软弱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这样就带着我们的真相，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有一套电影啊，这么巧的，这套电影又叫奇异恩典。这一套电影的故事就是发生在18世纪后期，当时英国政治家这个威廉威尔伯福斯这个的议员他就因为基督的信仰他就很愿意放弃自己的金钱奉献自己的精力来到是足足在议会用了20年的时间来争取什么呢？就是要废除英国的奴隶买卖。奇异恩典这一套的电影就是将他的真人真事就搬上去就是电影那里，就是纪念这个人怎样来到呢，是争取推翻这个英国奴隶的制度。电影里头其中有一幕呢是讲到呢这个威廉伯福斯这个人呢，他呢就去祈祷当时他的管家呢就看着主人祈祷咁啊，主人祈完祷之后咧，管家就问佢啦，即系问呢一个嘅议员吓，先生祈完祷之后就问佢吓，先生你揾到上帝吗？咁啊， 威尔伯福斯就答佢：我谂系佢揾到我。威尔伯福斯咧呢一番嘅说话咧好正确，系耶稣主动嚟寻找我哋。如果我哋谂住靠自己全身嘅力量挣扎嚟到去揾神咧，其实我哋揾唔到佢。今日我哋能够遇见神，系佢揾到你。我又想起沙漠教父遗留了给后世的一句的格言，其中有一句这样说：你要教你的口只是说心中的话。你要教你的口时时这样指教自己的口，说心里头的说话，听起来呢似乎呢都是一些很简单不过的事来的，是吧？但原来呢不是太多人做得到的，因为我们由细到大我们都被教育一些生存之道，就是怎样要懂得观察人眉头眼额要懂得留意读懂人际相处的一些微妙的技巧要看到人的面色，那你要知道说什么了，千万不要说一些人家不啱听的说话，久而久之我们就不懂得读自己，连自己心里头的说啱听的真正的说话，心里头的说话我们都不懂讲。而祈祷也都会学了一大堆一些很空泛的，甚至觉得祷告越长就是好的祈祷，很多属灵的术语就是好的祈祷。沙漠教父提醒我们，你要教你的口只是讲心中的说话。他告诉我们，真诚和简朴的心才是直叩上帝的心门，所以我们只管向天父直言。父神是按我们的本相来到寻找我们。你看看雅各，他梦醒的时候他发现竟然上帝与他同在，不是雅各懂得去找住神，是上帝捉住了雅各。我们拥有的是一位充满恩典愿意施恩给我们的神。我们昔日信耶稣我们都是靠恩典，不知几时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慢慢慢我们就会觉得我要挣扎，我要做很多事来去讨神喜悦。我不是这样讲，以后我们就散漫了，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人生是靠恩典而活，你是不会散漫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要的恩典，我们就要靠自己，觉得要努力，然后我们才好像是似样这样，但是怎知我们越挣扎就越不掂，于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放弃。当我们看雅各的生平的时候，你看见雅各是在他最无闷无知的时候上帝捉住了他。今天我们都要去经历，在这个夏令会里头你调转来想，可能你来夏令会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捉住神，我一定要重新来过，我要为主要怎样拼命。我希望你第一样要学的就是你将自己放低交给主，你站在那里，你求主，你捉住我，主你一定要捉住我，你求神捉住你先啦。神，你不给神捉住你，你真的都不知道怎样去捉神，是吗？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他经历到上帝存在，上帝都愿意来去与他同行，上帝就在他枕头边陪住他，他都懵然不知。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雅各梦见天梯带给他的一个新的发现，我们留心看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里这么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天使在天梯上去下来代表着呢他们很忙碌，好像很多事做这样，在这执行神颁布的命令，维护宇宙人生的运转。原来在忙碌的 即係我哋人與人之間，我哋喺日常嘅生活裏頭，我哋好忙碌啦，係咪？即係我哋覺得呢一個世界好忙碌嚇。不過原來喺我哋呢個忙碌嘅人世間之上，仲有一個咧，天庭咧都係咁忙碌嘅。天使咧係上去下來咁樣咧，好多嘢做。留意呢一度更加形容嘅就係、是、神也站立着，亦都係象徵住咧神都喺度做工。运筹帷幄，统管一切。天梯是连接住天上同埋人间，天使喺其中上去下来，意味住超自然嘅世界同我哋自然嘅世界系紧密相连。神要藉住天梯向雅各启示，上帝从来都冇离场嘅，上帝从来都冇停止佢嘅工作。而且他仍然是以大能地托住萬有。這個對雅各來說是他生命一個 很重要的發現，因為他回想他自己的過去的人生，他的家庭背景可以說是充滿著很多很多忙亂，但也是充滿著人性很多的軟弱和失敗。雅各的父親是哪一個？是以撒。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儿子，一个信心之父的家庭，现在去到一个什么地步？以撒的晚年竟然越来越贪食，挂住食就挂到我要祝福个仔都要吃埋呢餐嘢美先祝福，闻到肉香就分辨唔到是非，咁就糊里糊涂就将个细仔就当大仔，就系咁样咧，就俾个细仔咧啊，即系中咗计啦吓，俾佢咧呃咗呢一个嘅啊，即系长子嘅名分呢、這个祝福咁样。即系你会睇到吓，点解以撒变成咁噶吓？其实佢年青嘅时候都几熟灵嘅吓。即係同利百家咧，為咗要即係冇兒女咧，佢哋點啊？兩夫婦一齊同心祈禱嚟去求神咧，賜佢哋兒女嘅喎。咁即係話佢哋都真係好熟靈啊，係嘛？咁啊，利百家咧都係咧，即係遠方咁樣嫁過嚟噶嘛，都係好有信心咁樣嚟去係嫁俾以撒嘅喎。呢一對咁熟靈嘅夫婦，但係晚年係點咧？即係利百家竟然係咧要偷聽個丈夫，即係以撒咧，同個長子即係以掃咧，即係講話你幫我嚇，即係去打獵嚇，整啲野味嚟，咁我就祝福你咁樣嚇。偷聽咗之後，跟住利百家點啊？然後就即刻話俾個細仔聽，喂，快啲煮啲嘢食，然後我哋就呃阿爸咧攞呢個祝福咁樣嚇。哇！你睇到佢哋夫婦之間已經去到一個咩地步啊？已經係即係冇信任，係嘛？已经不是说两个有商有量，竟然这么大件事是要偷听的，而且他还教个细仔这样来去讲大话。你看到整个家庭是出现了充满是不信任和谎言，但你不要忘记他们本来是出自这个信心之父的这个家族。所以真係有時候我哋唔好以為啊，我哋兩個基督徒信咗耶穌結咗婚，我哋咧個家庭咧從此又蒙福喎、啊。哇！真係都唔知幾時中途咧嚇、啊，即係你唔好好咁樣去嚇、啊、信仰與就是生活咧，咁你真係會好似佢哋咁樣嘅喎、啊、大家都出盡法寶，要為自己嘅幸福嚇、啊，為自己嘅未來嘅快樂咁嚟去咧，自己嚟去咧嚇、啊啊、即係用自己嘅方法。结果变成咩田地呢？成个家庭都失控。以扫要追杀雅各，两兄弟为仇，反目为仇。我哋又睇见利百家都好凄凉啦。到晚年嘅时候咧，冇爱子送终，就沦落到一个咁嘅地步。雅各就更加要逃亡啦，亡命天涯，连自己嘅性命都难保。原来是一个属神的家庭，最后人人都偏行己路。雅各在这个路思荒野，他一定很深的来去体会，原来人终日营营役役，搞尽脑汁，以为靠自己的聪明可以捞到这个世界了，谋取到幸福了，但是人往往就是很多东西最后都是得个吉的。 但是这一刻当他见到天梯的时候，他才明白恍然大悟，世界原来是由神统管住，包括住他一生，他的人生都是由上帝来去掌管。这一刻雅各可能很深的体会，虽然一切都失控，但是原来上帝仍然是掌管住一切。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去抬头望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仍然是掌管住一切，仍然是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盼望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是吗？我们不要再好像雅各这个家庭那样重蹈覆辙，我们要相信上帝仍然是在这个天地间来去工作，我们要学习来与他同行。他不是遥不可及的，他也不是一位沉默不闻不问的神，在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他都是伴着我们同行。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真正正好好地来去让神来捉住我们，我们来去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去留心他带领着他的手是怎样引导，我们只管全心地投靠他直到死时。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去读雅各在路斯荒野的遇见天梯这个的梦境的时候，我们愿意这一段的经历都是化成我们生命的反省。我们知道其实当我们拥有信仰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我们完全明白怎样来到是靠住神的恩典继续的 去生活。我们仍然很需要有你的话语来到是去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醒悟，不是我们可以凭着自身的能力来去讨你的喜悦，而是我们真的很深信你是爱我们，你满有恩典，你捉住我们，你引导住我们走每一步。求主给我们能够洞察到，有时时敏锐到你的手是怎样捉住我们行每一步，我们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我们相信唯有你捉住我们行每一步，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能够与你相遇。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今天晚上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可能还有很多我们真的未能够是表达得完全的地方，求主将雅各这一段这么特别的经历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来到是去思想，让我们透过这个夏令会我们安静的时候，你来到去启发我们更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